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把耶稣所显的种种的奇迹和他的象征标记意义呢，已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谈一谈的，那就是也许有人会问，他说耶稣已经是在2000年的时代所显的那些奇迹已经早过去了，那么今天在世界上到底是否还有奇迹的存在呢？我要很郑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现在奇迹还是继续不断地发生，特别是在过去这将近30年的岁月当中，奇迹在全世界各地继续不断地在延续着。那么我跟诸位谈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耶稣以33年的岁月完成了救赎的工程，后来他升天了。升天之前，他交代他的弟子们不要马上去传教，他说要等待圣神的来到。那么宗徒们在耶稣升天了之后，在圣母玛利亚的带领之下、陪伴之下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最后晚餐厅中去热切祈祷的时间，圣神终于降临了。圣灵降临的同时，也在教会里面赏赐了很多的神恩，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禄宗徒他讲的，保禄宗徒就是日后耶稣复活以后他造教的一个使徒，这个使徒呢，他后来被派遣到外邦去传教，这是天主教传教史的一个开端。保禄宗徒他讲，他说在教会里面天主赏赐了很多的神恩，有的当宗徒，就是耶稣的弟子，也是第一批的神父，有的当先知，有的当教师，有的可以显异能，能够治病，有的说异语，有的讲先知话等等的。那么这些在初期的教会，特别是在福音或者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但是为什么在后来一共有1000多年的时间，这些的很奇特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奇迹的现象好像中断了。我曾经念过两本书，里面有一本书分析的蛮好，他说因为天主教在初期教会过了之后呢，有蛮漫长的一段时间把它制度化了，也就是说等于是在天主教里面好像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坚硬的一个结构，好像让圣神在内不能够很自由的活动一样的。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天主教到后来用了希腊的哲学去解释天主的启示，我们知道哲学本身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也就是说后来信仰变成了非常的理性。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是教友的话，我想你们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如果我们问教友们，哪怕是很热心的教友们，你们到底有没有亲身跟天主结合相遇的这种经验，我想大概不少人说没有，因为我们很多的信常常是靠着一个我相信，因为圣经这样说，教会这样说，信条这么说，也就是说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呢，后来变成了非常的理性，也就是缺少一种感性的部分。如果信仰只有理性没有感性的话，那变成很枯燥很干，这也是人家常常批评天主教的地方。好了，差不多在将近30年前，27、28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教宗死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教会选出了一位教宗叫做若望二世三世。若望二世三世当时被选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蛮惊讶，他说这个人到底何许人，因为过去好像并不是很杰出很出名，但是呢天主却拣选出这样的一个人来，而且他的年纪一大把的，因此呢当他被选上的时候，很多人在讲，他们在想，可能因为教会在这个时候选不出一个很恰当适当的人选，也因此天主先拣选的若望二三世算是一个过渡教宗吧，也就是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也没有什么表现，大概过了几年死了以后，天主安排一个更好的人选出来。但是教会万万没有想到，当大家都在嘀咕他的时候，这个教宗突然间就职典礼之后呢，他就宣布不久之后要召开一次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谓大公会议指的就是整个的全球天主教会他们高阶层的人士所开的一个会， 探讨天主教在现时代在神学哲学各方面还有无神论啊、宗教战等等的问题。好的，当时他宣布要召开大会的时候，好多人不解地去问他，他说教宗啊，你年纪大把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就是为筹备一次的全球的天主教大会需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时间呢？而且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召开一次大会有时候要延续好多年，你年纪这么一大把，难道会看到它的结果吗？但是这位教宗非常的了不起，若望二三世他告诉他们，回答他们说，他说我是否能够看到他的结果我不在乎，但是天主圣神让我知道在此时此地应当为教会召开一次有关的大会，那这是我所关心的。而事实证明日后呢，他没有看到他的结果，而是由他的继位者保禄六世呢帮助他完成的。这位教宗去世了之后，教会对他有一句蛮传神的一种描写，教会说是若望二十三世给教会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子，让天主圣神飞进来。我们教会听众当中一定可以了解的，那就是圣神他并没有肉体，他怎么可能必须要打开窗子才进得来的。这里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梵蒂冈第二届大会真的是给教来带来的教会带来一片清新的朝气，同时呢带来改革。现在将近30年的岁月过去了，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改革就是从那儿来。像比如说教会在过去的官方的语言那是拉丁文，神父在做弥撒的时候，神父有的本身都不是很懂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我们有什么能够有意义的去参与这个弥撒呢？今天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中文或者是普通话或者是自己的方言能够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参与的弥撒圣祭或者祈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呢，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真的给教会带来一个好大好大的进步和改革。但是在那句话，那就是说是他打开扇小窗子让圣人飞进来，我个人却听到的另外的一个意义，因为圣神他是没有肉体，怎么需要打开窗子才进来，是不是告诉我们就是过去我们的教会太注意到人的声音人的意见，也因此圣神的声音好像我们听不到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主跟人的相遇呢有不同的方式，基本上大概有两种。一种像我们曾经在旧约的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亚巴郎或者是梅瑟，他们跟天主相遇是在一个蛮壮烈的情况之中。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梅瑟，天主召叫他到西乃山上去颁十诫给他的时候，从电影里面可以看出来，那是在一个非常的壮观也是非常壮烈的情况之下，后来出现好像在闪电风雨交加中出现一样的。但是天主有时候跟人的相遇呢，就如同厄利亚先知，他是旧约的先知的代表，他不是在一个壮烈的闪电或者是在飞沙走石风雨交加中跟天主相遇，而是在山洞口的微风当中天主跟他讲话。那么好了，如果圣神是用这个方式跟我们讲话的话，我们如果人的声音太嘈杂的，人的意见太多的话，我们是不是听不到或者是听到的也是非常微弱的圣神的声音呢？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此呢圣神开始在教会重新再动起来。听说在诺二三世这位教宗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时候，在节目室当中他举高他的双手重新请求圣神降临，因此好像睡了很久的圣神这个时候呢开始有活跃起来，因此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奇迹出现了，这个是圣神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自己要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我跟圣神的关系和个人的经验。在芬尼冈第二届大公会之后呢，圣神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到处在活跃着。我想听众朋友当中也许有人听到过，比如说在美国呢，在墨西哥，在很多的地方，他们开会的时候呢，有几万个人，那是非常热烈。在里面呢，圣神所给的这些神恩，比如说讲蛇音，有种讲鸟叫的声音，连讲的人自己都不懂的这种声音在祈祷。有的病被治好的，这个病包括心灵的治愈，还有一种生理的治愈。我过去呢，曾经因着好奇，一路要了解圣灵同祷会，也曾经参加过。但是呢，我总感觉到唱那么多的歌，还有这些的奇迹的现象，为我来讲，实在是好像蛮不自在的。虽然我并不排斥它，因为就如同耶稣会前任的会长亚路贝神父讲过一段话，他说圣灵同祷会是一种祈祷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凡是认为这样的祈祷为他的祈祷生活有帮助的人的话，那么帮助越多你就取用越多。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帮助，反而是一种障碍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取用。也因此呢，参加的人不要批评不参加的，不参加的也不要批评参加的。我觉得这段话是非常明智而有道理。那么既然我自己的祈祷是比较安静，是比较适合于所谓的东方的灵修，就是在静中或者在观察宇宙万物当中自然界呢，去体验天主的爱和他的临在以及他的美善。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在去年差不多一年半之前，在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后来也体验到了圣神的充满。那就是去年四五月间，因为我家母在八年前以83岁的高龄离开人世，那么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96岁了，所以呢，他的洗澡是我回家去替他洗的。那么那时候天气慢慢的由凉转到一个暖和的时候，我有一天给我的家父洗澡，他在浴盆里面，我是弯着腰给他洗。我自己身高是172，所以弯着腰洗的时候，因为我很久没有运动了，因此呢，当时洗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左臀还有我的右臀的旁边这个地方的有一点觉得酸酸的，我想是因为很久没有运动，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概不久就会好。但是那么凑巧的就是在那个之后，我的长上临时告诉我，叫我去考宗教研究所。我当时告诉他，我说有22年离开神学院了，我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念过书，也没有考试过，怎么可能跟年轻小伙子来竞争呢？但是既然长上要我去，我当然也是勉力而为了，尽力而为。所以那时候就坐下来开始看书，那个时候心里还蛮高兴，沾沾自喜。经过22年的岁月，没有考试过，也没有真正的读过书，那么还能够坐下来看2-3个钟头的书，我很高兴。但是没有想到我的坐骨神经痛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我想听众朋友你们大概不会相信，就是我过了几天之后呢，我连自己坐的穿袜子都不可能，还需要别的神物来帮我穿。我记得那一天不能穿袜子的那一天的，正好到教堂去，有一位已经去世蛮有知名度的一个教友，他的家属愿意我替他证道。那么那天我几乎是被人家抬的上车，还有抬的下车的，因为真是酸痛的没有办法忍受。而且后来还到的公墓去，那真的非常的苦，因为临时找人代替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知道不可能马上就好的，因为接着我要考试，考试光是笔试加在一起就有7.5个小时。完了之后呢，我要到海外去做一个巡回的旅游，带了一个将近4个人的团体，3个礼拜。那么要坐车坐长途的飞机也都是很辛苦，因为像这样的坐骨神经痛，站了或者坐的超过1个小时，那就非常的不舒服。没有多久之后，我从海外回来，接着马上要到美国，有1个多月到8-9周做巡回的演讲。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想祈祷不拿掉人的责任，也因此呢，我还是去找大夫看病、打针、吃药，还有抹药，但是呢，根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表示这个伤害蛮大的。所以当时我就只好借助一个比较超自然的方法，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呢，这位李姐妹她自己本身在八年之前她得到乳癌，但是医生宣布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但是想不到天主没有让她去看病吃药的情况下，她突然间整个好了，而且她发现天主给她治愈的神恩。我们知道呢，能够替人家治病，当然最后只有耶稣，但是耶稣能够借着不同的人，不但是宗徒们，普通的教友，只要耶稣愿意给的话，他们有这样的治病的神恩。所以我就请这位李姐妹来替我副手祈祷，想不到呢，就在一两次的祈祷中，我的受伤的地方突然间热到发烫，后来出汗，然后我眼中看到的很亮的光，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我们是天花板的举光灯呢，是红色的，不可能那么白，日后才知道这是天主圣神所给的一种记号。所以就在两三次的祈祷当中，我自己好了，但是想不到呢，天主给我的更大的恩惠，那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一个女教友副手祈祷，因为她心灵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因此我说好，我去你家里给你租圣房子，洒圣水，同时给她副手祈祷，结果想不到她也用晃的，到最后她倒到地上去。那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神充满的一个记号，因为我在先前有两三次这种经验。好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很多，在我出国之前呢，当时我的查经班有一个程姐妹，她是去年的复活节刚刚受的洗，当时得到疱疹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病啊，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致命的，所以当时我就到她家里去了，跟她祈祷，想不到呢，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分钟的祈祷中，她整个的疱疹的病突然间好了。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天主也给了我这样的一种治愈的神恩，为去帮助很多的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下次我继续跟诸位分享天主圣神的奇妙无比。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求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再见。